弟兄姊妹早晨，我哋无论喺边个地方咧，我哋都喺呢个时间即系一同去敬拜。呢个时候系真系好唔容易嘅时候，都系一个我哋唔系好容易适应到嘅时候。不过上帝系咁样安排，只要我哋全心，我哋知道系神嘅安排必定系最好嘅，以至到我哋先有信心继续喺即系唔熟习嘅环境也好，我哋唔适应。我哋唔喜欢嘅即系情况之下都好，我哋都可以即系安心嘅即系生活落去。我睇到呢份嘅程序表，我谂大家都好耐冇揸过呢份程序表，可能咁啊，觉得好熟悉又好好宝贵嘅一份程序表。但系发觉而家再睇程序表咧，我已经唔系睇得咁清楚，所以咧世事系会不断咁样去变幻嘅。所以大家不需要因为变幻而感到恐惧。我去到我新的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时候，我常常提他，我由第一天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提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们说敬拜不是必然，每个星期可以回到教会去亲近神不是必然。我鼓励大家不要习以为常，因为习以为常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慢慢我们就以为好像理所当然，慢慢我们就不珍惜不宝贵，觉得嗤之以鼻，每个礼拜都是这样，还可能是被勉强。弟兄姊妹可能当时都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到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回不到教会了，因为堵路。大家开始有人来跟我说，黄生原来真的不是必然。跟着到现在疫情，大部分人都回不到，在这一年里面大部分时间都回不到，大家又跟我说原来真的不是必然。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迷路，他开始就没水了，开始面临死亡。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因为没理由坐在那里坐以待毙，所以他漫无目的向前走。行行下的时间，他发现前面一间破屋，他于是加快脚步向那间破屋行过去。他在破屋的门口，他发现到有一个抽水器，这个就带给他一个突然的希望。他拼命不知哪里来的力，他全力去拉动这个抽水器，但是结果一滴水都没有拉出来。他开始绝望，他颓然地坐在地上，他等待这个死亡的降临。他心里面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挣扎，但是突然间他发觉旁边原来有一个水樽，那个水樽是被木质塞住，咁上面仲有一张字条夹喺当中。佢攞咗字条睇，佢话呢一个水樽里面有一樽水，但系你唔好饮咗樽水，你要将水全部倒落去嗰个抽水器里面，你然后打水，水就会涌流而出。跟住佢话，你当你饮完你嘅水之后，你将呢个水樽入翻满水，夹翻呢张字条喺度，等以后嚟嘅人都可以得着帮助。这个人立时面对了他一生都没试过这么大的挣扎，这么大的抉择，这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摆在他的面前。他想，如果我将这樽水喝了，可能都还有吊住命先，但是我倒了下去，如果抽不到水，我想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不过他又反复再想，如果这个字条所写的是真，我咪错过咗救翻自己生命嘅机会。佢挣扎咗好耐，谂起佢决定，佢谂我就算饮咗都未必挨得到去有水源嘅地方。佢孤注一掷，义无反顾，鼓起勇气将樽水倒晒落去抽水器嗰度。跟住佢就深呼吸，慢慢一下一下咁拉动个抽水器，拉咗唔够十下。水真的源源不绝地涌流而出。这个人很开心，他拼命地喝，解了他自己的渴，他将身上面所有的器皿都装满。他准备出行的时候，他想起这张纸，他将一樽水很恭敬地将那张纸那个纸折回去，他在字条上面加了些少说话。他说，请你相信我，照着字条所写的去做，你可不可以活命就看你信不信我所说的事，而我所说的这个承诺可不可以兑现，就视乎你相不相信我的说话。请你相信我，因为我是这样救了自己的性命。 於是他就離開。相信從來不是一句空口講的白話，相信你必須要用我們的行動，配合我們的行動，將這些信心彰顯出來。如果人的承諾沒有別人的相信轉化成行動的話，這些承諾永遠不會兌現。大家想是不是？就簡單說，假如我答應今天請大家喝茶，但你們不肯跟我一起出去，不肯去到酒樓當中，我這個承諾永遠都沒有辦法兌現出來。所以承諾可以兌現是視乎別人信心的個反應。希伯來書十一章一開始說，我用的是華本的聖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這一句的金句是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金句，不過這句說話絕對不容易解。假如我們將它當成是一個信心的定義，更加犯上了傳識學上面很嚴重的錯誤。因為作者並不是想透過未見之事又或者所望之事去將這個為這個信心去定性，作者只是想藉著將這個所望之事或者信心的屬性介紹出來的時候，讓我們可以知道信心原來跟我們的相信跟我們的反應跟上帝的承諾是結連得不可透風。其實基督教的所說的信心通常都是涉及到從天上落到地上又返回天上的一些的關係，又或者一些的展影，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相信從來不是空口講的白話，必須要人以行動去作為背書。上帝的承諾都需要我們這班信祂的人去作出回應，以致到這個承諾才有兌現的可能。信心所涉及的對象是所望之事，是未見之事。信徒所宣認的盼望，儘管是俗世今生的未發生的事情，又或者是來生將會發生在屬靈裡面的永恆境況，這些的宣認同樣需要上帝祂去作為祂的應許，祂的承諾作為基礎。如果人只是憑血氣，又或者人家信你又自以為相信的話，其實這些只不過是等同迷信一樣。實底這個字是很翹口，實底這個字在一章三節裡面去論及基督的身份 的時候，我說本的翻譯是本體，他說他是神榮耀光輝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什麼是本體？本體這個字是出自於亞里士多德，所以和本一章三節將它譯成本體的時候，是更加豐富包含了一個哲學的元素或者意味。不過根據蒲草子的記載，一些的文獻裡面，這個字其實是解憑據，這個字通常會出現在一些的交易又或者一些商業活動裡面，去證明有根有據的憑證這解，或者作為擔保的物品。用我們今天的概念去講，就好像我們如果發鈔銀行它需要發行 7.75 左右的港幣，它需要有$1作為擔保，以保證它可以承諾兌現它這個承諾。以前經濟是金本位，就是用金來做擔保，後來用了美元，所以我們香港的擔保都是用美元來做擔保。而確據就比較簡單一點，確據就是說確實有的憑據這樣的意思，兩個意思都是要強調有根有據，是值得人信賴，有神作為所望之事又或者未見之事的確據、擔保、憑據。這些事就沒有人應該會懷疑他承諾的可能。不過人對這些未發生的事所投入的信心、所擺上的信心， 怎样才可以好像后面经文所说，可以好像古人在这样的写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许呢？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信心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盲从，信心而是一种主动的顺服。人的信心必定要靠着我们那个顺服的、就是、行为才可以展现到出来，正如不信就可以凭着悖逆的行为去展露出来一样。信心是希伯来书主要的 信息，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只是单单在十一章都出现了24次信心这个、就是、这个字词。周围藉着先祖的经历，作者由第三节开始，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所造成的，揭开了这个信心的旅程，揭开了信心的序幕。并且18次先后以这个因着信的字词作为句首，目的就是要带出有根有基的信心所能够生发出来的效果和意涵。希伯来书11章1至7节，我们今天简读的经文，作者用了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的即三个信心的伟人，他们分别记载在创世纪的4章、5章和6、7、8章里面。一个就是亚伯，一个就是以诺，最尾那个就是挪亚，作为当代的见证人。我们看第一点，落我抛翻嘅第一点，好，唔该，谭文。亚伯因着信，佢纵然死了，仍旧说话。第一个出场嘅系亚伯，亚伯嘅事迹记载喺创世纪嘅第4章。呢一段经文亦都系我2013年嚟，或者我2012年尾嚟到呢一个宣授里面试讲，即系牧师俾我嘅试讲经文嚟。由于要预备试讲，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每一个字都不会看少过20次去预备我的试讲，但我发现不到当中怎样提亚伯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没有讲清楚亚伯所献的比该人哪一样是更美，正如创世纪里面没有直接的指出，又说为什么看中亚伯和亚伯的供物，佢系睇唔上该人同该人嘅共物。不过好特别，希伯来书喺呢一度，佢将亚伯献更美嘅祭连埋咗信心嚟讲。更呢个字原文系一个数目嘅比较词嚟嘅，即系更多、更广咁样。不过羊嘅数目又点可以同农作物嘅数目去对比呢？因此这里不是一个数量的对比，这里是一个数质的对比。作者说神悦纳亚伯所献的祭是因为他的信心，并且以此见证亚伯为义。新译本直接将这一节经文翻得比较好，他说亚伯所献的祭有信心，所以神看住指住这一些礼物去称亚伯为一个义人。耶和华对亚伯同埋该人嘅祭有唔同嘅反应，唔系因为耶和华唔中意食斋，佢中意食肉，更加唔系好似普遍解经家所讲，因为亚伯献嘅祭牲带住血，可以即系预表到耶稣嘅即系将来嘅救赎。如果要指责，如果上帝真系指责该人，佢所献嘅农作物唔带血，咁样会唔会系真系太唔公道咧？既然神是因为亚伯的信心所以悦纳他的祭物并称他为义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差异不在于所献的礼物本质，而是在于献祭的人他们的本质。那究竟亚伯他信些什么？凭什么说他有信心？这点我想留下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我之前讲过，信心所涉及的对象是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所以信心 要即將來才有得即賞賜的得著回報，這個可以理解。但是奇怪的，為什麼一個被神稱為義 的人的信心，他最後落得要被他親生哥哥活活打死的下場？不過亞伯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這裡並不是要回應創世紀所說亞伯的血有聲音從地裡面，即是去向神哀告。這裡是說緊亞伯他雖然死了，但是他的義行和他的信心是被聖經記錄了下來，所以跨越時空直到今日，亞伯仍然可以向我們說話，向每一個世代的信徒說話。如果沒有記錯，大家應該剛剛經過了即是差傳年會。我記得我當以前都跟大家去過很多的地方，同即是特別是我們的即是宣教部的或者差傳部的部員去過很多的地方。我記得我自己的宣教的心智和宣教的即是知識都是在宣授裡面建立出來。我未入即是未正式入職，其實當時都根本都未獲聘，我就已經跟我們的弟兄姊妹去到桂林這個地方短宣。我沒有去過超通，不過在差傳部服侍的時候，我經常聽到弟兄姊妹提及超通這個地方，講及在一個世紀以前宣教士去到超通怎樣去傳福音，怎樣向這個少數民族令他們即得聞福音。及後超通發生很嚴重的瘟疫，當地人就勸宣教士離開。當然這些我們聽回來的一個世紀以前的事，不過宣教士不捨得丟下上帝給他們的羊群，所以他們堅持要留在他們身邊。最後每一個宣教士都染瘟疫死在他們宣教的工場，當地人將他們埋葬了，建立了一個很大的碑紀念他們的事蹟。應該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這個碑前都拍過照片去憑吊這些愛人愛神的宣教士。聽說到了今天復活節、聖誕節又或者一些特殊的節慶，這班少數民族的後裔都會在這個碑前去舉行崇拜紀念這些宣教士。因為宣教士的生命顯出他們所信的真實，令到这个民族可以得闻福音，令到这个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到即是亲尝到基督的爱。到底这几位宣教士他们所持的是一种什么的信念？他们所持守的就是那种确切相信，他们虽然未见过上帝，但他们确切相信上帝是存在。虽然他们没有在好像人的接触上面去认知上帝是一位什么的上帝，但在他們心裡面，他們知道這位是一位獨一信實和會踐行自己承諾的真實。相信從來不是空口講的白話，相信必須要用行動作為背書。當宣教士他們因著信，他們以行動去回應，踏上他們宣教的工場，去回應上帝的呼召，以致到他們將生命擺上，人就可以在他們的身上面見證到上帝承諾愛這個少數的民族，上帝應承會愛超通這個承諾就被彰顯出來。第二點我們要看，以諾因著信與神同行，不至於死。假如亞伯是憑信心將更美的祭獻給神，於是成為了今日敬拜的代表，以諾就必然是一個與神同行成為個人屬靈生命的一個標記。舊約以諾只是出現了在兩段經文，一段就是創世記五章，一段是歷代志上的第一章，兩段都是家譜，都是很黑板的家譜。不過在創世紀裡面有四節很活潑的經文去將以諾這個傳奇的一生記錄了出來。 短短四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以诺与神同行。希腊文七十四译本将与神同行翻译出来就是讨神喜悦。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这样讲，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之前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凭证。这里的接去和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所讲以诺与神同行被神取去是同一个字根来。不过如果将接去即翻译得好一点，应该是被迁移或者迁徙，即是从一个地域搬到去另外一个地域。以诺没有经过死亡，他是被神从即熟悉的地方搬到去永恒的国度。神为什么要这样去即让以诺不至于死，是以诺因着信他与神同行的结果来。是以诺因着信他全心讨神喜悦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结果来。这份信心为神带来愉悦。在希伯来书讲神因为这件事，因为以诺的行为，他感觉到开心，他感觉到满足，于是神要见证以诺这个行为，他就赐他不至于死。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着 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里的不能是一个很强烈 的字词来，是强调信是成为被神喜悦不能够缺乏的因素。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以及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信有神和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两个元素或者这两个内容的项目，就是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亚伯和用以诺去将这两个项目阐释出来。信有神就是看不到眼见不到，但是依然心里面相信上帝确实存在。亚伯被神见证他为义，正正就是因为他相信有神。那怎样分辨两个献祭者？亚伯是被看得出是他信有神，而同一样献祭虽然礼物不同，但是该人又会被神看出他不信呢？之前我们讲过神看中亚伯和亚伯的供物，而看不上该人和该人的供物，不是因为神不喜欢吃斋，不是因为有没有血 的问题。我们看创世纪就很容易可以找到答案。创世纪的四章三和四节这样讲，他说有一天该人拿地的出产去为供物去献给耶和华，亚伯又从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脂油献上。亚伯在羊群中挑选头生，在羊群里面在羊的部分他挑选有脂油献给上帝，但是那个人他选都没有选，他只是将地的出产就将他当为供物拿去拜神，当然都是他自己种的。亚伯的精挑细选，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尊重上帝的原因，但是他为什么尊重上帝？他要尊重上帝的首先就有一个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信有上帝。如果他不信的话，他尊什么重？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到这些佛寺或者这些庙宇去供奉祭祀，去虔诚即跪拜，但不代表这些人他们信这些神这些偶像真的存在，大家同意吗？如果他们信这些偶像真的存在，他怎会拿晒这些乳猪和烧肉和即是这鸡走，留下两个鸡一只蕉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根本都不信这些偶像存在，他们凭着一个敬畏的心也好，他们凭着一个即可有可无，即令往无众，令众无往的什么心态我不知道，但是从他们将最宝贵的拿走，将最卑贱 简直可以不留低他们才留低，难道他们真的信有神？亚伯去到神的面前敬拜，那个人只是去参与一项祭祀的活动。亚伯呈现给即是那位看不见在他心里面活着的真神，那个人就跟迷信的人去拜山拜石拜树木没有分别。就好像每个主日普天之下，我不讲时差那些事，不分晚堂早堂，无数的信徒都凭着他们那个信心，他们相信上帝会临在，他们渴望他们祈求可以跟上帝结连，以致到他们进入礼拜堂，他们恭谨虔敬地去崇拜，带着喜悦喜乐的心离开。但都有不少人每个星期人云亦云地走入 教堂里面，他以为他自己做完敬拜，其实他只是迷信有神。这些宗教上面的礼仪，行礼如仪人云亦云 的形式，这个不是一个敬拜，动机不纯正，欺哄人欺哄神，是该人不蒙上帝悦纳的原因。耶和华警告该人，他说若你行得好，你岂不会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你要制服他，因为罪恋慕你。这个就是耶和华对该人发出的警告，亦都是对透过圣经穿越时空，在今日对我们每一位信徒说话。我们究竟是去参与祭祀的活动迷信，还是真的相信我们的神会与我们临在？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与我们临在，我相信整个崇拜会很不同。我不觉得再要有我们之前的一些提示，进入圣殿要安静。如果神今天就坐在你身边，你还会拿部手机出来 check WhatsApp 先吗？我想不会。不时会听到有信徒变节的消息，今年特别多，疫情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的聚会，大家抗疫疲劳，戴着个这样的口罩，笠着个鼻，很多埋怨。不时都会听到有信徒都有一些的埋怨的声音，不过听到信徒向神发怨言，又不要立即去批评人家不信，即是没有信服，没有信心，不爱主，这样我想真的是陈意过度。难道真的有弟兄姊妹他们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失去了工作，又或者他们有长辈在医院或者在院舍里面不可以去探望，甚至乎在疫情里面有亲人因为疫情离世，难道他们都要欢天喜地这样去做才是一个好的信徒？因为失去工作或者这些的情况，我们会很理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落在不同的艰难里面，不一定是疫情，不一定是工作。我鼓励你们真的要去好地找你们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找牧者去倾诉一下，去彼此交通。我相信我们作为肢体必定会很乐意陪伴在大家身边去过渡这个艰难。不过无论如何要捉紧上帝，因为我们要记住与神同行这个主权上帝从来都放在我们的手中。以诺他看慕得到神的赏赐，他不离不弃与神同行，他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一份信令到神喜悦，令到神满足。我们记得以扫，他重视目前当下的舒服和需要，他轻看的不是单单那个长子的名分，他轻看是那位背后乐意赐福给他的上帝。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挪亚， 挪亚因着信心存敬畏，全家得救。相比之下，因为社会的活动，竟然会同不同政见的弟兄姊妹反目，又或者甚至荒谬到有人竟然因为上帝没有采取符合自己心意的行为，又或者报复一些他们认为不公义 的人或者事，这些人要同上帝决裂。这些的冲动和属灵的自乱，更加相对于刚才所说的落在艰难里面的弟兄姊妹，这些的行为更加令人心痛。我今早都跟这位弟兄吃饭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都去分享很多的教会因为这个运动的问题影响得很深远。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以建造方舟避开这个洪水的挪亚，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出场之前的最后一个佳模。挪亚活在一个罪恶很大、人终日思念的尽都是恶、一个令神忧伤的世代。不过挪亚面对一个这样的罪恶的世代，他没有好像某些幼稚的信徒一样，他都见不到上帝有任何的动静。不过他没有想着要替天行道，也都没有希望可以期望上帝可以作出什么的行动去满足他，他反而是生出敬畏的心。挪亚无视人的眼光，又或者我们估计他会被人嘲讽，他将信心转化为行动，他赶紧的去制造方舟，最终他不单止令自己一家可以得救，最终他因此替神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这两年我们的成长的地方，好像刚才所说的社会运动，我们成长的地方真的变得很紧要，变到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人和人的关系疏离到又或者脆弱到，真的令人很惊怕。人的身份竟然只是用两种颜色就可以代替，人思想的高度就是只是得心和钱两个区别。基督教不是一个顿隐的宗教，况且我们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就是一起活在这个香港的地方，地少人多，很难免会有接触有交谈，这些的社会议题 很难避免，我们都会被侵入其中。信徒当然是有自己的立场，神思明辨，为爱为公义去发声，只要不抵触公义上帝的教导，不抵触真理的话，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做到。不过任何的意志都不应该去分裂教会，不应该令到基督的身体被割裂。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教会是基督用血买回来，不是我们用血买回来，有谁有权去分裂基督的身体？挪亚信心最宝贵的是他未见到的事，他先动了敬畏的心，而不是见到人思念尽都是恶，他就企图去发这个义怒，企图去帮神去出手，甚至乎代替了上帝去作为定人罪的神。挪亚有别于亚伯和以诺，他们得着上帝的明证和悦纳，他们信心不过不够挪亚那么广泛性和那么应用性。挪亚不单止自己得着从义而来的从信而来的义，使到全家得救，他更加为上帝定了这个世代的罪。弟兄姊妹，我不理你抱持什么的政见，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两项忠告。第一，不要以为自己啱晒，因为全知的只有一位。第二，不要轻易想定人的罪， 因为耶稣曾经对那班控诉犯奸淫妇人的人说，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个没有罪的，你们可以拿起石头首先去打他。圣经说，于是由老到少一个一个这样离开，只是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在其中。当定罪之后，只是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宽恕人的主，一个是罪蒙恩得赦免的罪人。我们会是谁？我们理应就是放低手上面石头一个一个退出去的人，我们理应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没办法胜得过耶稣所说你没有罪的，你就拿石头打他。听到很多同道和教会他们提及这个运动的开始，一路人数开始大幅的滑落，信徒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就放慢了速度，不过都还未有停止的迹象。有人会指责教会坚离地，是吧？我都听过很多不参与政治的运动，所以愤然的拂袖而去。有人又会骂传道人参与得太多，政教不分，悻悻然地离开。这个看似荒谬 的境况，即做就死不做就死，这个看似荒谬的境况其实一点都不荒谬。这个境况很符合真理，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要建立一个属于你个人的教会，耶稣只是应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我不知道社会运动对宣授有没有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我都没问过牧师或者传道同工，所以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今天讲的是普遍的教会我听到的消息，令我不快，令我感到愤怒，又或者感到难受的是普遍的信徒、普遍教会的现象。竟然有一些这么成熟的信徒，这么容易就被人不战而败。我希望大家记住，宣誓是你们属灵的家，你们每一个在这里成长，都是同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笑声，有泪水，彼此陪伴，互相依傍支持，走到今日。宣誓是你们属灵的家，是上帝赐给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跟上帝商量就离开。我再讲一次，不要对号入座。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去到哪里讲这一篇道，我都会用回那里的教会的名字去讲，因为我只是要宣讲上帝想大家知道的说话。我们一生要追求那个或者跟随那个，是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的基督。我们不是要追求一个可以为我们成功养制疫苗，又或者可以同我哋政见相同嘅救主。身处同一年代，挪亚因为未见之事，佢动了敬畏嘅心，佢使全家得救，佢就定咗嗰个世代嘅罪，并且承受咗那从信而嚟嘅义。不过其他当下嘅人，佢哋真系冇去明白呢一个罪恶，去反对呢啲嘅罪行。他们最终就被洪水吞灭。假如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认为我们的立场是正确合乎公义，只要不是自以为义，我们就很应该跟挪亚一样，我们就站在一边，合埋我们的口，顺服上帝的要求，静静等待公义的审判来临。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至到七节，作者透过亚伯、以诺、挪亚三位洪水灭世以前的信心伟人，去教导我们怎样过在地若天的敬拜生活，藉此厘清了信心和敬拜的关系。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指导人当面对神 見到遇見神的時候，他理所當然應該發出的回應，這個就是敬拜。或者我們都不會親眼見到神，但是憑著上帝的榮耀，他公義的作為和愛我們的行動，我們確信上帝的而且確存在。所以每個星期我們都可以心即誠心實意口唱心和，我們一起回到神的殿裡面向祂呈現更美的敬拜。又因為我們相信神會賜福給那些想賜給那些尋求祂的人，以致我們很樂意，我們很期望可以過討神喜悅的生活，與神同行直至我們的生命終結。敬拜神的人除了信有神且信祂會賞賜那些尋求祂的人之外，更加會以敬畏的心在不義的世代裡面默默等候上帝的審判來臨。假如我們沒有這一份信心，又或者我們沒有將這一份信心內化轉化而行為行動的話，我告訴大家，我們不是在這裡參與敬拜，我們和迷信是沒有分別。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天我不可以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不過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憑著這份信心，我每一個星期縱然不是跟大家在同一個地方，不是跟大家唱同樣的詩歌聽同樣的信息，但我相信我們是敬拜著同一位的神，我們的心在神的裡面從來都沒有分開過。